我首先感谢师母给我这么一机会，让我回顾一下我得救的过程，也在这一个过程中再次的感受神的恩典，神对我的救恩，把一切荣耀应该归给神。我呢是就从97年说起，97年呢，我的两个孩子都在国外，儿子在这边，女儿在加拿大，家里就是我们两个夫妻两个，带着外孙，我们就想呢，把外孙将来交给他妈以后，我们两个可以自由了，日子也好过了，兜里的钱包也鼓一点了，所以我们就想先在国内去旅游，看看是这个风景，再到国外到韩月这儿来，正好我的孙子要出生了，再带孩子，一切计划到这样的情况，突然在我的老伴得了癌症，就是口腔癌、舌根癌。这个意外的发现，就一下就把这就完全把集中的力量在救治他的病上，我就跑医院换找大夫。感觉到9个月之后，孩子送走了，他也走了。这突然的打击呢，就好像等到什么时候最难过呢，就是亲友们都离散了，剩下我一个人面对着一个照片和一捧骨灰的时候是最难过的。但是我想，我说为什么呢，我说本来计划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出现这种现象呢，为什么就是说人这一生是很短暂的，本来很好的一下子就完了，不明白。在这时候就有一种思想，就觉得有一个主宰，人所定的一切计划都不一定按照你想的，人的一生呢是又苦又短，一下子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也是很困难的时代，所以很快就完了。所以我觉得我对于人生呢已经冷淡了，我觉得太没意思了。我想以后那时候思想有一种轮回的思想，我觉得再也不想托生人了。可是又想你不托生人，托生别的不更惨，所以怎么办，我说我怎么修叫我以后不再受这个罪。正在这个非常挣扎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学生，他来看我，他是法轮功的骨干，他就跟我宣传这个法轮功。哦，我从来没接触过这个宗教的东西，我也就信他了，我就跟着他一块去参加法轮功活动。我也就那有那么2年之久，练法轮功是练，但是呢，内心的苦处没有消除，那只是说他有一个忍字，我就是强压下去了，忍就很消极的忍着，刻苦的压制自己。后来到了这是99年，99年呢，我是在美国带孩子，我就听说这个法轮功的分子啊，在中南海示威，他们就把中南海静坐示威，我就听了以后特别的震惊。我说一个宗教的信仰怎么能够去干这事儿？这就是政治活动了，中南海是中央所在地，那是不可侵犯的。我说你为什么要去围困中南海呢，我都觉得奇怪。后来紧接着法轮功定为邪教，接着呢他李洪志就逃到了美国，而且他就不断的发表经文，所谓的经文去动员这个法轮功的练功的这些民众去到中南海天安门去静坐呀示威呀，甚至于就焚自焚。我越听越紧张，越听越紧张， 我想我这一辈子呢，是跟着共产党干，就是走过来的人，都知道我不愿意和政府作对，我也不愿意涉足在政治活动里头，我已经对这个生活很厌倦了。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是运动的时代，两三年一个运动，在国内生长的人都知道，两三年一个运动，两三年一个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老运动员了。所以我不想再涉及运动，我太厌倦那种生活呀，紧张，甚至寒毛恐怖得支撑着，你都得察言观色，看看形势，顺着那个政策的边儿，你才溜过去。是很痛很紧张的生活，所以呢，我就觉得我练这个，我有点怀疑，我内心有点困惑。可是我想，我要是练下去呢，我成了邪教的一份子，而且和政府是对立的。我要不练下去呢，这个李洪志他好像当时也给我们有个诫命，就是说你不二法门。就你不许再练别的，练别的你必受到惩罚，所以我又害怕，所以这内心里非常不平静，身体也那时候也是最坏，吃不下睡不好，就自己折腾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海月就帮助我，跟我介绍基督耶稣。我开始呢，我还是害怕。我说我不敢接受，但是我实在内心里头有一种搅动，实在是承受不下去了。我说我豁出去了，我就要走出法轮功，我接受耶稣基督，我看看他能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韩月跟我讲，我就看你写个传基督福音的那个盘，后来我才发现。我真正的主人，真正的救我的神是主基督耶稣，我就勇敢地迈出一步。我当时特别感动，我自己都关在屋里头，就跪下来向主求，我的就流泪啊，我就哭，我就说我愿意接纳你为我的救主，我愿意你帮助我走到那个永生的地步。我这一辈子我就是要找一个真神，非常非常奇妙。就是说我当我归主以后，我的心情马上就打开了，我再不是那种低沉的压抑的孤独的很痛苦的那个心了，我就很愉快。我当时呢，我也不明白这福音里头的好多内容，我就跟张燕说，我说你我说我要受洗，他说那你直接跟师母说。我就跟他要电话号码，我就给师母打电话，我说我要受洗，他说你是谁呀、啊、我说我是韩远的妈，他说哎呦你信了，我说我信了，他说我们都在为你祷告，我说我要受洗，他说你先别受洗，你要认罪。哦，我又卡在这儿了。我说我这一辈子都是受罪的，我哪有，我自己没有犯过罪，没违背过党纪，没违背过国法。我说我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他说不行，他说你对照圣经去查。我就开始对照着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后书这儿查。哦，我说原来我认为的那种缺点和错误，在神眼里看都是罪。我过去只承认我有缺点有错误，不承认有罪，现在是不认识这个罪，现在知道了人心里思想心灵里头本身就带着罪。我一想，我承认了，我老老实实的服帖，我是罪人。因为我这一生从我工作开始，从我小时候开始，我个人的东西占的很多，一切都是从个人出发的，是吧？我学习努力为个人，工作努力也是为了升级，为了提干，为了我能够在人目中受到表扬称重，为了名，为了利，在个人主义的 推动下，我不可能，我很骄傲，我总觉得我最正确，是吧？不管是运动也好，还是平常工作也好，我觉得我的能力比你们强，我的观点比你们正确。而且呢，在运动中我是有时候受文化大革命，我是受欺压，但是我觉得你们是骗人，就是造谎话压迫我，我始终我能够最后我能够站出来，所以总是骄傲得很，总是爱看别人的缺点，看不见自己的毛病，而且还是一个炮筒子，就是说不管是上级同级还是下级，有了毛病我不管三七二一，先来几炮就轰过去了，不管人家能承受不能承受。因此我现在想起来，我伤害了很多的人，伤害了很多的跟自己一块工作的人，都没地方找他们去，都没法向他们道歉说一声对不起。另外呢，我觉得我有嫉妒，是吧？同级啊，或者怎么他提了我没提啊，他升级了我就没有升级，这里有嫉妒，这种心我有。而且我有这种不说仇吧，有恨。你想运动中本来不是这么回事，你非要说我是这么回事，就非得要我就所有大字报我都要看，完了我心里要记着，是吧？你们等我恢复了以后，我一个一个的收拾你们。因为你们都造谣，给我无中生有，打我一个三反分子，我怎么会三反呢？是吧？那时候我挂牌了，我也关了住了牛棚了，我也是挨斗了，也坐了那个飞机了，所以我觉得我是有仇恨。而且我觉得这种人跟我最亲密的，我跟他说了什么话，当时不管什么环境和什么事儿，现在一个爱兜出来说是我的罪，那我心里当然不服气，所以我有仇恨。另外呢，说谎是家常便饭啊，为公为私，只要达到目的，用谎言，把谎言看成是一种机灵、聪明、智慧，而且我也有贪婪啊。你说我当然我不犯法，但是在看到别人怎么做，我要随大溜啊。你比如说到广州参观学习，他们都用公费买东西，我一想，哎，不买白不买，我也在这种情况下买了一块手表，买了一个书包，回来就那报账的他也就那么报了。所以我觉得我也是有这种建立就要沾一点的这种思想，所以我越想呢，我觉得我真是个罪人。按照圣经的观点，这个犯罪必要死，他的工价他就是要最后灭亡。我这时候我特别害怕，我觉得我是个罪人，我最后的结果我是要受死的，但是自己是不能救自己，谁也帮不了谁。这时候我真的又真心的再一次的向神呼求，我说求神你救我，我是个罪人。这时候我真正承认我是个罪人。当我这样的不断的，我就开始呢很认真的，我很愿意读圣经，几乎是如饥似渴。我那时候带着孩子，只要孩子一睡觉我马上就读，我除了带孩子做饭以外我就要读经，我全部时间我越读我心里头越明亮，越读我心里越明亮。所以我也是积极的参加了这个基要信仰班，后来参加了受洗班。我自己感觉到，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很富足的， 他最后成为贫穷，而我是贫穷的，我最后属灵上得到了丰富。这种交换在世界上是没有的，任何人都没法做的，只有神，只有神。他的大爱，他爱我到底，一直到舍命。我借着他的宝血，我算为义人，涂抹了我的罪，我才能够和神面对面，我才能够从罪里头那个捆绑下解脱出来，成为神国的子民，神的儿女。所以我这个恩典我真的是兴奋，真的是亲身感受到了。而且我这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就是说我以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因为他我讲万事看为粪土，我好像什么都不吝了，就看中了圣经，看中了我的神，看中了我的主，所以我完全解脱了。而且以后的日子过得再也不像以前那种灰溜溜的日子，就是说有一种盼望，有喜乐，有平安。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这个罪性又还在表演着，就是在零六年我来到了美国，我第三次来到美国。这次来呢没有任务，两个孩子都大了，不需要我。我为什么来呢？我就是在北京的时候接到了，就是这儿鞍山的两个鞍山的一对夫妇，老年人，我们认识了。他给我在北京打电话，他老跟我说，他说你来吧，你来吧，我们都住在公寓里了，我们的公寓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还可以发补助费，还可以就是生活上有很多人照顾。他说你一人在北京，你过来吧，你说我们等你，我等你。哦，把我这个是诱惑，就是这个生活的诱惑又勾起来了。我当时想，我说我在北京我没什么任务，老年人都走了，老伴儿也走了，孩子们都大了，也不需要我了，我现在剩余的就是处理我自己了。所以我想我给自己找一个安乐窝，找一个自己舒舒服服的过晚年的地方。我也想到这儿，所以我就问韩月，我说你要不要给我办绿卡？他说可以办绿卡。我说那我就跟你走，我就跟他来了。没想到到这儿张燕有病了，等张燕病好了，我的绿卡也快下来了，八月份就要面试了，很顺利。那时候我的祷告，我说求神啊，你成全我的立法，成全我的绿卡，你成全我的绿卡，天天祷告就是这个，就是求，盼着这个绿卡赶快下来，我好住公寓去。可是就在七月份， Nikki 呢要到加拿大去参加一个音乐的什么活动，张燕就说一句话，张燕说，妈你要不要跟着 Nikki 去加拿大看看姐姐，一礼拜你就回来了。当时我想，哎，去就去，反正咱们就是没事到这儿玩一趟，跟着去了。到回程的时候，海关就把我卡住了，就是别人都走了，我这个，他说我在这儿居住时间超越了半年，我因为我是探亲护照，把护照吊销了，护照一吊销，绿卡也吹了，所以我就结在加拿大了。那时候的心情又后悔又埋怨，就觉得怎么马上就要到手的东西怎么一下就丢了呢？盼着的都不成了，而且这次美国是进不来了，急着的又办签证，就赶快想办一个新的签证赶快过来，拒了，这也不行了。韩月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再给你从境外申请绿卡，境外申请绿卡申请完了，石沉大海，一点音信都没有。韩月打电话问不出来，亲自去问不出来，没有消息。我觉得这时候我冷静了， 我说这是神的作为，神不喜悦这样。我开始就想，我说我还是犯罪了，再一次的悖逆，就是我心里边还有罪欲，个人为中心，没有被钉十字架。所以我这时候我想我真的有罪了，而且这时候我特别害怕，我说我已经归主委身于神了，为什么我还这么做？神是不是特别的发怒，重重的罚我？后来师母说不是罚，是管教。后来我就觉得神是不是会离弃我，有这么一段紧张的，就是压力很大。后来我在那种高压之下，因为我那个带状疱疹就是在高压之下容易产生，我又在这个地方得了那个带状疱疹。那个带状疱疹很快的就好了，但是他后来的那个神经痛真是叫做痛，不得过疱疹就不知道什么叫疼。他就在这半个脸都是肿的，他从一个地方，只要他这儿一有反应，马上就放射性的半个脸都疼，一个地方一疼，他就这样吧，就是从各个地方，他可以在这个就跟那流水似的，一个点又刷一下就疼，而且不到一分钟就过去了。过去以后，鼻涕眼泪在都流，所以每次我在这时候，我真的要服服帖帖降服在神的面前。每次剧痛我都跪下来求，我说主为我钉十字架所受的痛苦比我这个不知道多少倍以上，我说我要为神给我这个教训，我要忍耐，我要坚强，所以从神那儿吸取力量给我自己，我愿意接受这种管教。而且在这时候呢，看书说至战至轻的苦处是为得荣耀啊，说神熬炼银子一样，把使我们陷入网络，这个重担放到我们身上，甚至于人乘车压过我们的头，然而把我们带到光明处，甚至说就是说神借着困苦提拔你，就是打开你的耳朵，然后呢在管教之后必把你带出来，叫你在宴席上有肥甘。所以我那时候读经，哎，我读经那一遍读经比任何一遍读经都在心里都有着强烈的反应。我自己就唱这个我曾为你舍命的诗，我就把那我和你改成了你改成我，我改成你。在唱的过程中我就一边哭一边唱，一边哭一边唱，我觉得我真是悖逆。我认为我自己虽然委身于神了，虽然接纳神为我的救主，但是我还是自己做主，还是把神撂到一边。我这心里头没给神留有空处，是我自己在为王，不能委，我还是没有完全委身于神。所以我心里头这时候我真的从心眼里认为我是悖逆的。从此以后我就下定决心，也在神的光照下，神带领我，神说我要做你的主，你是我的子民。我就永远记住神国是神为王，神掌权，我们都是奴仆和子民和儿女，我们必须顺服神。在神的光照下，我觉得一生都愿意活在神的主权下，活在神的恩典里，要以活在耶稣基督里。我是葡萄的枝子，耶稣是葡萄树，我不能离开他，离开他我什么都不能做，我要干什么我都要在主内，在主带着我做。所以我心里踏实了，我再也不想回美国了。我觉得我按着神的旨意，他安排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他必然把最好的给我，因为他爱我。他说他所爱的他比管教，管教之后他要在圣洁上有份儿，那我就是 在我属灵上，我真的感觉这两年神在属灵上带着我又上了一个台阶，我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做基督徒了。原来我只有他的外表而没有他的内心，我现在真正明白了我做个基督徒应该怎么去做。所以我不想回来了。我们呢就在零九年的四月，我们韩月带着韩月和张岩带着孩子，我们就在大瀑布见了一个面，他们又回来了，我回去四月见面，五月份我就要回北京了，所以我们会面了一次。那时候呢我就不再想回来的事儿了，我就女儿正好也要回北京去看看，我们俩就回去了。回去以后我也很踏实，我在国内呢我也很愉快，很平安。可就在这时候呢，那石沉大海的那绿卡又飘出来了。哎呦，后来我说我都不想了，还有说既然飘去申请了咱就得接着办呢，不能说不理他了，那白申请了。哦，在办绿卡的过程别提多顺利了，要什么我都能很顺。他甚至跟我要我和丈夫的那个结婚证，我一听我就炸了，我说结婚证都死了，这人都死了四十多年了，我哪儿找结婚证去。我说没有没有，我说他爱办不办反正我没有。后来有一天我就收拾抽屉啊，收拾柜子，哎，我们那时候结婚证是这么大一个大奖状似的，挺硬实那纸，我给垫了抽屉了。我觉得那纸挺好的，我不能很舍得扔，垫抽屉了。哎，我说这不是结婚证吗？就给递了出来了，很顺利的到公证处办了。这就是要什么都很顺，就办了。没想到就是说神就让我回来了，所以去年十月我又回到了美国。我今后的日子，我只能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为明天的事儿我不知道，我还是把我的一生交给主。而且现在我把每天时间干什么事情都交给神。我现在已经老了，我是在地上过寄居的日子，我就要靠着我的主我的神在地上过那种敬虔知足寄居的生活。我能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怕我扫扫地，这是神的恩典，让我能有能力扫地，神安排我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现在就是万事没有什么再影响我的了。我就因为我这个疱疹的这个疼还在，三年了还在，我觉得我不敢跟人家保罗比，人家是留一根刺，我没这，我太不配。我只能说在这种情况下神也提醒我，要我知道我这次教训不能忘，而且告诉我人最没能耐，人最无限，最最有限，你要靠神。所以我不把它看成是坏事，我就每天他在提醒我依靠神。我现在就是我也很活得很愉快很踏实，我就完全交托信靠，谦卑的在神面前，不要靠自己，要一切都交给神，靠着神过生活。我的见证就是这么多，谢谢你们。